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北京未兑现贸易协议承诺，拜登政府或陷入两难。美维州大雪封路，数百车辆被困24小时。习近平东升西降梦成空，2022年美中竞赛转折年。栗战书还可以呼吸，习近平就惨了。国徽长挂立法会，党员当选成议员。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021年北京当局明显放缓了对严中美贸易战所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目标的速度，最终导致采购美国商品金额远低于贸易协议的标准。如今对以拜登为首的美国政府来讲，将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美国彭博社2021年10月21号称，中美贸易战后，川普总统同刘鹤在2020年1月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协议内容，2020年1月1号至2021年12月31号期间，北京当局应该确保在2017年中美贸易金额的基数上，扩大从美国采购和进口不少于价值2000亿美元的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等。但是北京当局并没有遵守诺言，至今仅达到承诺金额的 53%。 对此，拜登政府希望敦促北京当局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过中美双方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分歧依然很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Kevin Tai 称，尽管美国没有计划和中国进行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亦不寻求升级双方紧张的贸易关系。英国路透社2021年11月报道，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30号，中国采购金额远远低于他承诺的进度，只达到他承诺的 60%。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在2021年12月31号到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称，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达到协议金额的 83%， 采购制造业产品完成 59%， 能源产品只有 39%。 很显然，北京当局并没有兑现他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如果拜登政府对这些情况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北京当局就会接收错误的信息，认为未履行贸易协议亦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有分析认为，拜登政府不多次会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因为他正尝试降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以及要兼顾其他国内议题。不过拜登当前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清晰。美国东部星期一1月3号遭遇暴风雪侵袭，维珍尼亚州中部地区发生大面积停电，95号州际公路发生大塞车，数百辆汽车被困高速公路24小时后才得到缓解和救援，这个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警方表示，星期一的时候，在东海岸主要南北向的高速公路95号州际公路上，由于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积雪的路面上失控，引发了连锁反应，造成在该高速公路大约50英里路段的双向车道上造成大塞车。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夜幕降临，驾驶者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布了关于燃料、食物和水用尽的信息，拼命等待救援。到了星期二1月4号，有数百名驾驶者在冰冷的气温中被困了近24小时，不过并没有严重受伤的报告。据美联社报道，米拉瑶 Mira Rao 和她的丈夫加拉文德拉 Raj Havandra 星期一3号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探望女儿后开车回家，他们在行驶经过一个出口只有100英尺的地方就被卡住了，然后16个小时无法移动。米拉瑶说，在我们被困住的16个小时里面，没有一名警察来过，没有人来，这个真是太令人震惊，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没有人知道怎样为我们所有人开辟一条车道用来摆脱困境。维珍尼亚州交通部在星期二4号发推文说，天光的时候道路工作人员开始帮助驾驶者 在任何可能的公路交汇处离开高速公路。到了星期二上午九点，有一条自行车道上的车流开始缓缓地移动，亦可以看到有人落车在仍然覆盖着冰雪的行车道上行走。交通官员说，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拖走抛流的卡车并清除冰雪，同时将滞留的驾驶者引导到最近的出口。进入2022年，国际媒体纷纷分析美中竞争和世局变化。目前看，中国的不确定因素似乎较美国多，最关键的是经济。中国进入五时代，即过去 GDP 两位数或 8% 或 7% 的高成长的经济进入约 5% 的时代，或令到中国崛起之路减缓或者是终止。部分专家和媒体预测，中国超越美国成全世界最大经济体逐渐变得不可能。2022年是重要的转折年。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对中国2022年 GDP 增长预测分别为 5.6% 5.4%。 据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蓝皮书，指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 5.3%。 国际主要银行都将中国成长预测下调至 4.9% 至 5.5% 之间，是1990年以来第二低的成长率。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 George Magnus 在《卫报》发表《从经济奇迹到海市蜃楼》，中国的 GDP 能超越美国吗？指中国梦难以成真，快变海市蜃楼了。他说，中国30年来经济增速惊人，从 GDP 只有美国 5%，成长到美国的 66%， 但中共高速成长时代已经结束，美中 GDP 差距高达9兆美元。今年中国进入五时代元年后，就好像德国、日本分别在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都被认为即将超越美国，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个同低估美国各方面对失误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意愿有关。好多人可能认为西方又在唱衰中共了，不相信这一类的预测，但从发布数据的国际组织、学界和中国社科院分析，再对照各种元素，今年确实是美中竞争的关键年。中国飞速成长40多年后，经济、政治体制的缺陷尽显，宏观调控策略进入总算账时期。总体来看，美国的难题是民主制衡和政府失能，但粮食、能源和科技条件都优于中国，而且都可控。民间企业活力和调整远胜政府，只要减少计划的不细密和不完备，美国可能靠停止对外战争休养生息，创造出新的荣景，尤其是晶片、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超前中国。而中国能超越美国的，除了 GDP 总量，其他方面恐怕更困难。今年确实可能成为竞赛的重要转折点。近日，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因为意外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对于他为什么会神秘缺席，亦是众说纷纭。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在安静了几日之后，开始对这件事有所报道，并对栗战书的相片亦进行了同习近平类似的特殊处理。2021年12月31号，中国全国政协举行2022年新年茶话会，习近平等六名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赴会，唯独栗战书缺席，引发猜测。在中共喉舌报道中，栗战书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1年12月27至28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在中共央视12月28号晚间播出的新闻联播，栗战书出现在画面中，和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坐在最入面的一个圈。在视频中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异样。栗战书历来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1983年到1985年间，栗战书在河北省无极县担任县委书记，而旁边政定县的县委书记就是习近平。一名知情人士说，这两个人当时意气相投，经常一起喝酒。2018年3月，中共人大通过国内外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 正式删除国家政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个被认为是为习近平未来无限期掌权铺路，而栗战书被视为修宪的实际操盘者。在中共六中全会之后，旅澳学者阮鸿兵爆出猛料，习打算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主政的政治腐败，当时的习近平要栗战书提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对栗战书的仇恨亦就可想而知。经过对比其他栏目下的大头条新闻，相关人物图片都是正常显示，并没有和习近平栗战书照片那类似情况。不过这样亦反向提供了一个讯息，就是这些习近平对手在内心深处认为栗战书和习近平依然是一个阵营，否则他们就不会这样处理。相对于外界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习近平对手阵营这一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心里话更加准确，更加有参考价值。香港进入爱国者治港时代，新一届立法会应景地变成清一色。1月3号 ,90 位立法会议员在国徽下唱国歌，完成宣誓仪式。更有3名红色背景议员以普通话宣誓，其中一人被指是中共党员，而国徽更是将长期高挂在香港立法会议事大厅。去年12月 ,90 名立法会议员在北京修改的选举制度下当选，并在1月3号完成宣誓。宣誓仪式首次由特首林郑月娥亲自监誓。根据新生效的国歌条例和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宣誓仪式上要奏唱国歌，宣誓场地要挂有国徽，摆放国旗和区旗，议员在国徽国旗下宣誓是香港第一次。早前议事厅将区徽换上国徽惹来社会的关注，当时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国徽是只为宣誓临时而设，宣誓后会换回区徽。不过1月3号立法会秘书处发稿称，立法会会议厅将同时悬挂国徽和区徽，工程将在1月12号前完成。今届立法会宣誓的另一个焦点是首次见到议员多声道宣誓，90名议员中86人用广东话，自由党张宇仁用英文，另外3名议员以普通话宣誓。这3个人是来自选委界的孙东、周文港和谭岳恒。资料显示，孙东毕业于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现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为俗称的港漂。而80后的周文港报称在香港土生土长，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是12届政协河北省委员和紫荆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最为外界关注的是谭岳恒，他被指为是第一名进驻香港立法会的中共党员。谭本身是甘肃省政协常委，曾任职多家中资金融机构要职。百度百科写明谭岳恒是共产党员，不过他在参选时申报无政治联系。此外，梁君彦在没有竞选对手下连任立法会主席。对于立法会将长期悬挂国徽，梁表示咨询过中联办和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等各方面的意见后才作出这个决定。又指，我做主席，在国徽照住我，信心都大啲。有港人对立法会悬挂国徽反应冷淡，李先生说，共产党对香港一直是司马超之心，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都是骗局。之前共产党仲会做样欺骗国际社会，而家撕破面皮，明目张胆咁将国徽挂到立法会。佢继续指出，立法会本身系民意机构，而今届嘅立法会清一色系建制派，挂国徽反映港共奉承北京嘅决心，唔代表香港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